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认识神的话，因为神的话真是宝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都有一个受教的心，聆听的耳，听见神的声音。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感谢你，把弟兄姐妹带到你面前，因为你这是我们的主，你看我们为宝贝为尊，我们要献上感谢。今天早上我们把我们心敞开，求你透过你的真理来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的生命就有根有基，而且遇到风浪风暴的时候，我们是有根基的房子，就不会倒塌。也帮助我们不仅听到，我们要行出你的真理。感谢耶稣，在清晨就有机会来亲近你，荣耀归给你，也恩膏你仆人大放胆量传讲你的话，使听得讲的同蒙益处。谢谢圣灵，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看到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我把它定为标题叫认识神的国，认识神的国。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从天上来的王，我们称他叫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既然是王，但是却谦卑成为人的样子，为了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世人，让更多人都认识神的国，并且呢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这是耶稣被差到世上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我们今天早上呢，要一起来认识神的国。怎么样认识神的国呢？神的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要一步一步来了解。好，我们要从第一段来讲呢，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叫做神国的比喻。神国的比喻，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在教训之前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呢，常常在海边呢教导很多人，他不受到这个地区的限制，没有教堂，没有会堂，没有座位，他一样可以开布道会，传讲天国的真理。很多人呢，就从四面八方来到耶稣的面前聚集。他呢，太多人了，他就用船呢，这个坐在船里面，那开始呢，就在船里面开始传讲天国的真理。耶稣传讲的时候，第二节说他用了很多的比喻教导这些慕道友或是未听过天国真理的人。他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讲了许多的道理。在这教导当中呢，他就开始跟他讲一句话。他讲什么呢？他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了，然后呢就种子就不见了，因为被吃尽了。另外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晒，然后根就枯干了。另外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能结实。只有一种的，就是落在好土里的，就能够结出30、60跟100倍的果效。刘姐，你看到吗？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天国呢是可以认识的。天国呢就像撒种一样，有四种土地，有在路旁的，有在浅土的，有在荆棘的，有在落在好土的。但是重要的是要听，你看第三节吗？你们要听啊，最终是耳朵要听进去。另外第九节说，有耳的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神国的道理其实不是很难认识的，只要你有一个受教的这个受教的心，聆听的耳，你就会明白耶稣所讲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耳朵呢要常常要被祷告，然后常常要求神来洁净耳朵，让我们不要被蒙蔽，能够听得懂耶稣在讲什么。因为耶稣的这个天国的真理呢都是用比喻讲的，所以大人小孩都能够听得明白。所以 我们感谢主，要认识神的国呢，要多多听神国的比喻。好，另外我们看到第二段了，第二段从第十节到二十节，从第十节到二十节，从第十节到二十节，这边讲到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人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吗？这个认识神的国呢，第二段就讲到神国的奥秘。神国的奥秘是要给谁听呢？神的奥秘谁能够知道呢？这边告诉我们说，第十节，没有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十二门徒就问这个比喻。原来门徒也听不懂耶稣他讲的比喻。所以你看到吗？我不仅是信主久，或是刚刚出信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听不懂耶稣所讲的。你发现到耶稣讲比喻的，有些人还是听不懂，为什么这样子呢？原因非常多，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真的是不是在天上，不是属天上的，所以天国道理真的不能够懂。就举例，像我们啊讲到，如果我们台湾四十年前，我们要讲说手机是什么一回事，没有人听得懂什么叫做手机。那手机啊没有线，怎么可以通话呢？怎么会这样子那样子呢？没有人能够明白的。所以一定要由啊耶稣基督来帮我们，圣灵来啊来感动我们，我们才能明白。你看到啊，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连十二个门徒都不明白。耶稣呢也告诉他们讲什么呢？第十一节说，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弟兄姐妹，当我在读这一节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的感动，很深的感动。我要谢谢主，他说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就是什么呢？神国的秘密只叫你们知道。你们是指谁？就是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他们是对耶稣是真心的，他们才能够得着天国的奥秘。那些外人呢？他说只用比喻。若是对外人呢？什么叫外人呢？就是在神国以外的人，不是外国人的意思，是神国以外的人，还没进到神国，只用比喻了。但是信耶稣，真正跟随耶稣的，耶稣呢就给他们一个特权。什么特权呢？啊，他们能够接收到神国的奥秘，神国的秘密。谁可以得到神国的秘密呢？就是真心跟随主的门徒。愿神祝福大家，让每个人都一定要成为主的门徒。主的门徒就是真心跟随主的，要效法耶稣，要效法拉比的生命，要来承接耶稣的事工的人，这个人呢就是真正的门徒。帮助大家记得，我们不要只成为一个慕道友，或者成为一个说起归向耶稣的初信者，或是只是一个这个信徒而已。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当我们成了主的门徒的话，你就有这样的特权，能够知道神国的奥秘。好，第十二节说，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叫他们，那个他们是指谁呢？就指那个在神国以外的人。虽然他们听了耶稣讲比喻，讲了好多的比喻，讲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啊，但是他们看还是看不清楚，听还是听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原来主耶稣说，虽然讲了他们听不明白，看了看不明白，是因为说除非他们回转过来。那个恐怕英文叫做 otherwis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除非的意思。除非这些人回转过来，回转什么？就是悔改意思，要 turn， 要给他回转，然后回转啊，悔改，离弃罪恶，回转归向上帝，那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这样再来听的时候，就会听得明白；这样看的时候，就会晓得了。所以感谢耶稣，神国的奥秘呢，是要给每个人的。谁可以得着呢？就是那真心跟随主的门徒，就会得到这个奥秘。愿神祝福大家，不要只是当信徒，要成为主的门徒，不仅要成为慕道友，要成为神所喜悦的真正的门徒，你就能够被开启耳朵，眼睛就会被开启，就越来越明白神国的奥秘，越来越明白耶稣在讲的是 真正的神国的这个秘密在当中。好，那这边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就从这个十三节到二十节，就解开我们刚刚耶稣所讲的比喻。那个比喻到底什么？耶稣就照样的把这比喻解明，让十二名门徒就明白。好，十三节我念给大家听。他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吗？这样怎么明白这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弟兄姐妹，这段话呢，耶稣就解释那个真正比喻里面的那个意思，那个奥秘什么。弟兄姐妹，前面告诉我们说在神国以外的人听比喻听不懂也看不清，因为他们要悔改要回转，罪得到赦免呢就会听得懂。而且那个也了解一件事情，罪呢会拦阻我们听得懂神的话，或者呢看得懂神在做什么事。罪恶呢会拦阻我们跟神的这关系。好，如果你要成为听道听得明白人呢，这边耶稣讲的是个种土地，最好呢就是要成为好土地的人。这地呢是代表每个人的心田，那个道是指神的话。撒种的人呢就像传道人一样，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道，但是结果是不一样。地种人就是什么呢？听了道的时候，撒旦立刻来就指那个飞鸟，就把他心里面的道就把他夺去了。代表说这个人呢有没有听到神的道？有。有没有接受到神的道？有。但是心中有撒旦，他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恶者的捆绑。为什么撒旦会在人心里面呢？我们想看看就明白。因为他曾经可能拜拜过，他曾经有灵交，他曾经有这魔鬼撒旦的权势，这些呢没有认真悔改，撒旦一样在他心里面。所以他听到多年，撒旦立刻像飞鸟一样把他道完全夺了去。所以他听了很多，但是也是空空的回去。第二种呢是撒在石头地上的，我把它称为叫做石头心。石头心代表什么呢？这个路呢有好多的石头，有没有土呢？有。但是太阳一晒的时候，这个因为没有根，就是暂时的，也快乐领受神的道，但是受到逼迫受到患难呢，立刻就跌倒，离开了上帝，离开了神的家，离开了主耶稣。这也代表说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大小石头要先除。那个石头是什么呢？为什么的心会变成像石头一样有大小石头这么刚硬呢？因为很简单，因为里面有罪恶，里面有受伤，如果没有得医治，一样充满很多的苦毒，很多的败坏在当中，有罪恶在当中，就会拦阻我们不能成为好的心田，不能结出好的果子。当遇到灾难，遇到逼迫，遇到人家的误解，遇到人家的这些不好的坏，就离开了上帝了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根的关系。愿神祝福大家要成为好心田。第三种土地是什么呢？叫做撒在荆棘里的土地。荆棘里呢是什么呢？就像不像第二种呢？荆棘就是下面的土地呢没有石头了，下面有土地而且是柔软的，但是上面呢却有拦阻。第二种是什么？下面呢是刚硬的，长一点点呢就拦阻了，因为被这个石头挤住了这边告诉我们说，第三种是在荆棘地的。荆棘地的人欢喜听到神的道，然后呢有没有生根呢？有的。但是往上发芽的时候就开始被挤住了。被什么挤住呢？什么荆棘呢？这边告诉我们说，这荆棘有三个方面。十九节说，世上的思虑，英文叫做 worry， 就是世界上的很多让你烦恼的事，这个就是荆棘，会挤住神的话。第二个呢是钱财的迷惑，钱财本身是中性的，是因为我们贪财， 被钱财迷惑，所以钱财本身是中性，但是人的贪心以至于就变成迷惑，所以会挤住啊，就不能结出啊果效出来。另外呢，还有别样的私欲，就是各样的啊这些邪情私欲，这三种呢足以拦阻我们啊向上结果的这个机会啊，这个呢会进来挤住神的道，就不能结实了。什么样人才能够结实累累呢？这边告诉我们二十节，撒在好土的。什么叫好土呢？就没有三啊，前面三种那个路边的，里面没有魔鬼撒旦的，没有撒在啊这个浅土地上的，有没有在荆棘地上的，这三种呢都已经除去的，都已经清理干净了，叫做好土。这种人呢听得到，并且常常领受，不断的默想，而且是实践出来，就开始可以结实。有解多少呢？有三十倍，有六十倍，有一百倍。就告诉我们说，原来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人呢什么都没有得着，有人呢被挤住了，有人呢就结实累累，而且结实当中又分成三种。第一种叫三十倍的啊这个啊结果，第二种是六十倍的结果，第三种是一百倍的结果。盼望哎也祝福大家，让我们每个人在听到的时候就百倍的收成，让神的话在你生命当中有百倍的收获在当中。所以神国的奥秘是如此的棒，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胜过这些拦阻，除去那些路边的心、石头的心、荆棘的心，成为好土的心，结实累累。好，我们现在看到第三段，第三段讲到神国的祝福，讲到神国的祝福，从二十一节到了二十九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我来念给大家听。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好，弟兄姐妹，先暂时讲到这边。好，你看到吗？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讲到神国的祝福。好，神国的祝福，第一个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人拿灯来，没有放在斗底下或者在床底下的，那一定放在灯台上的。他讲这个意思叫说，教导我们说，原来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代表什么呢？代表说无论做什么事情神都知道。你要记得神国的祝福就是神就是光，我们做的事情呢，无论是在暗处在明处，在神看起来呢都是明处，因为神鉴察人心，什么都知道。所以感谢主，我们进到神国呢就成为光明之子，你所做的一生呢神都知道，这个是神国的祝福。第二他讲到说什么呢？他说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听，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而且说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当我们进到神国的时候，我们开始要记得一句话，要给予，而且要大方的给出去，因为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要记得这边他说要留心听，他说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代表说好像你要装一个好像一个米一样，要装很多的米，你用那个米瓮要装给人，要多大多小你可以做决定，但是你大大的装给人倒给别人的时候，神说他一样会给你，而且多多的给你，代表说神要我们多啊，这个大方的给，而且神会多给你，因为神知道你是乐意分享的。所以在神国祝福里面，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神都知道，第二件事神会多多的给那些乐意施给别人的人，施予比那个得着人更有祝福。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有的还要给他，因为你给那些贫穷的，那些没有的，等于说你就给耶稣，给那些小子喝，就是给耶稣喝了。这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给出去，圣经告诉我们说，连你有的也会被夺去。所以我们知道一切都从神来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要大方的给。当我们大方给的时候，这是圣经所讲的呀，我们就得到天国的祝福，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好，接下来从二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九节又讲到神国的祝福有什么呢？第三项又说神的国如同人种 这个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既这个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弟兄姐妹，你看到吗？神国的祝福何等的大！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国的祝福，当我们进到神国的时候，你种什么，神一定会让它成长；你种什么，神就让它长大。因为你在神国所做的，就是为神国的果效，为神国在努力。所以我们做什么呢？神就会祝福下来。愿神祝福大家，只要你看到神给你的眼光，让你一切都盼望神国能够扩展。无论投资什么事业，做什么工作，一切为神国，神会让你发觉到一件事情，你会满满得着神百倍的祝福在当中。这边说神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天起来，那个种就开始发芽见长。那个人不晓得怎么长的，他只是撒种而已，他就去睡觉了，他去做其他的事，但是却发芽成长起来，因为他是撒种，他是一个为神国在撒种的。而且呢，他说撒种之后呢，不仅发芽成长。28节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然后呢，会穗上结这个结成饱满的籽粒，到最后呢，谷就会成熟，然后呢，就用镰刀去收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鼓励大家也是如此，当我们开始做这种事情的时候，神国的祝福会满满的临到我们当中。我们记得，只要投资在神的国度，无论做什么事情，为神国而做，神会看顾，并且会一个时间到，你就会收割，而且收获满满。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成为神国祝福的对象。这是讲到21节到29节。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第四段了。第四段呢，我们要从第30节到34节讲到认识神的国是什么呢？这一段我把它称为叫神国的报偿，神国的报偿，神国的报偿。30节到34节，30节讲什么呢？他说又说，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31节说，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够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好，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国的奖赏。讲耶稣说，神国像什么呢？有什么可以本来比拟的呢？好像什么呢？耶稣要让大家明白这个用比喻再次来讲一次。他说呢，神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一样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芥菜种？我曾经看过芥菜种，芥菜种非常的小，甚至比那个沙都小。我一不小心人家拿给我的时候，我就看了看不清楚，因为有老花，又看不清楚，越来越靠近鼻子，一吸就吸到鼻子里面了，又轻又小。但是芥菜种呢，却比喻成天国的种子，这么小，微不足道，比那个沙都小，都轻。但是呢，只要种在地里面，就能够长大，而且呢，长起来的时候比任何菜都大，长到大枝，连变成枝子，就变像灌木丛一样，有枝子长出来，而且说是像树一样，然后天上的飞鸟都可以住宿在当中来乘凉，甚至筑巢。弟兄姐妹，一粒芥菜虫能够栽种在神国度里面，长大起来呢，就变成一个大棵的一个树一样。这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小变为大。当我们来到神的国，我们开始有这样投资的观念，一切为神的国，又要来扩展神的国，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国度在努力。我鼓励大家，你的信心，神国的种子栽下去之后，神会祝福你小变为大。刚开始小小的像芥菜种，微不足道，但是继续下去之后就小变为大，甚至告诉我们说，长到个地步会长出大枝子，不是枝子哦，是大的枝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多的枝子，好多的枝子，到一个地步呢，天上的飞鸟不是一只两只，圣经告诉我们说，很多飞鸟都会住宿在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树上来，他们呢就在当中得到什么印象，得到帮助。这边告诉我们说，原来呢我们要天国的眼光，多多投资在天国的事业当中。你看到你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栽下去之后，神就祝福会小变为大，而且呢少变为多，本来是一个而已就变成很多的枝子，本来是一个，但是 结果就好多的鸟都来了，可以祝福了更多人。所以鼓励大家，我们记得神国里面一定有报偿有报答的。我们虽然像一个小小的种子，但是我们记得要去把它 投资在神国里面，这样埋下去之后生命力无穷。不要忘记它是种子，它不是沙。芥菜种呢里面有充满芥菜种的 DNA， 天国呢就像芥菜种，天国呢有各样的 DNA， 就在这个信心的种子当中，有耶稣的生命力，有圣灵的恩膏，有天父的慈爱，有各样的应许，就在这个种子当中。我们要去种下去，种下去之后神国的种子就会开发结果，什么种子就会结什么样果子。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这样眼光，原来神国的报偿我们要这样子去看，这样子呢做什么事情呢，你在世上呢就会结出30、60、100倍的果效出来。好，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段的认识神的国呢，我把它最后一段叫做神国的大能。神国的大能，第四段是神国的报偿，第五段叫神国的大能。我们从35节到41节，我念给大家听。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父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恐惧，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了。弟兄姐妹，这最后一段就告诉我们说，神国的大能。我一路上一直讲，神国到底像什么？神国的比喻，神国的奥秘，神国的祝福，神国的报偿。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其实神国就像一个大的一个能力在当中。神国是大有能力的，不要小看神国的能力。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国的王，你看到吗？彰显那个大能就出来。35节告诉我们说，那天晚上耶稣呢，白天一直讲道，一直布道，一直医治，一直赶鬼，一直传讲天国的道。到了晚上呢，他呢就跟门徒说，我们都到对边去吧，到对岸去吧。其实耶稣要去那对岸，要再拯救那一村庄的人。耶稣呢就开始跟他们一起往前走，耶稣跟他们一起坐船，耶稣在船上呢就跟他们一起往前行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把耶稣一同带去，没有忽略耶稣。但是到了37节，有个字请大家圈起来，他们在渡船的 中间的时候，在中途的时候，忽然起了暴风。忽然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意外的意思，没有打算的意思啊，是啊，这个没有啊想，就是没有预料的意思，想不到的意思，人的没有算计到的意思。忽然起了什么呢？起了暴风。弟兄姐妹，想到暴风这个字，我们人生不是很多的暴风不是吗？人生有很多的意外不是吗？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风暴不是吗？这种风暴可能是癌症的风暴，忽然间医生说你只有3个活，你们全家就进到暴风圈里面。忽然间呢，债务呢就变成你们家主要的风暴了。忽然间呢两性间的关系恶化了，同事间的关系恶化了，亲子的关系的恶化了，风暴就临到你们的关系当中。有人呢，这风暴是意外的风暴，有人风暴是天灾的风暴。就像我们台湾呢，在最近呢有气爆，今天呢又台北又一样的气爆，天灾人祸到处都是像风暴一样，而且呢是忽然间的风暴。忽然间的风暴，没有人能够预料的，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的，忽然间就来到了。人生就是如此，就像在行船一样，海就像那个世界， 世界是不可靠的，世界就像浪一样，随时有风浪就起来了，而且风浪呢会打入船内，船呢就满了水。你看到吗？很多的风暴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很多的风暴是人力无法胜过的，很多呢艰难不是我们可以去胜得过的。当然我们也知道风暴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才是最重要的。这边告诉我们说啊，活力嘎仔，耶稣跟他们一起同船，耶稣呢在船内，但是呢耶稣却在船尾当中枕着枕头睡觉的。人家都在害怕担忧，因为整个船都满了水，既然耶稣睡也睡得着，好像耶稣就泡在水里面一样。但是为什么耶稣睡得着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他从日出一直到晚上都一直这样操，太累了，连风暴呢都摇不醒他，太沉睡了，太累了。第二个是耶稣充满了信心，因为耶稣对门徒讲说，我们可以渡到对岸去，代表耶稣说无论任何风暴，耶稣都了解他的使命没有完成，他的应许还没有完成，也上帝差派他的命令使命还没有完成，所以他不会死的，他对神的命令对神的使命一清二楚，对他的应许有极大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神的差派，有神给我们的使命，遇到风暴的时候不用担心，要效法耶稣继续睡，继续的安稳，因为我们正在神的手中，遇到任何风浪我们都安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托住我们，我们的神他能够彰显的他能，使我们能够平安渡到对岸。你看到吗？这些门徒们他们呢就叫苦连天，他们呢用人的方法把水舀出去，他们各种方法在那当中呼喊着，但是就是不呼喊耶稣，就是靠自己的智慧。我相信十二门徒里面有渔夫在里面，有彼得、雅各、约翰、有安德烈，他们都是行船人，他们都是捕鱼的，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经验智慧在当中。但是你看吗？智慧经验不能拯救他们的性命，整船快要没命的时候，整船的人都快丧命的时候，他们才是呼喊耶稣，他们第一句话去摇醒耶稣，对他说，老师，我们丧命的，我们快死的，你都不顾我们了。这句话的祷告其实就是在控告嘛，控告耶稣怎么不照顾他们呢？后来三十九节说，耶稣醒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斥责风，并且对海说，停止了吧，安静了吧，结果风就止住，浪就平静了。弟兄姐妹，你看得到吗？耶稣醒了，第一句话不是斥责门徒，他是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当我们人生没办法控制的时候， out of control， 风暴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没办法胜过的时候，艰难来到的时候没办法胜过的时候，谁可以帮助我们？只有主耶稣了。主耶稣呢为什么可以斥责风跟浪？不要忘记，风浪都是耶稣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无论什么事情，无论什么样的一个神，都是神所创造的，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还有海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都是耶稣基督所创造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个风也是耶稣的使者，所以耶稣呢他讲话的时候风就止住，耶稣斥责的时候风就平静，浪就止住。有耶稣的他是创造主，风浪都要完全听从他的。感谢耶稣，当我们今天如果遇到各样的风浪，你胜不过抵不过，记得要到耶稣面前，要来呼求耶稣，要奉耶稣的名斥责风，斥责浪止住，奉耶稣的命令，那些癌症，那些债务，那些恶化，那些意外，那些天灾，那些人祸，要离开你的家，离开你的身边，离开你的身上，要起来抵挡，要像耶稣一样要起来，而不是像门徒一样只是在用自己的方法，只是在苦苦哀求等着丧命，不是，我们是得胜者，要起来，要奉耶稣的名斥责风浪，要平息下来。结果你看到吗？耶稣说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真正有信心的人是起来用耶稣的名来吩咐，来命令风暴要离开，这个完全这个 cancer 要完全离开。弟兄姐妹，结果41节，浪停下来了这个风止住了。41节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啊，非常奇怪，应该是大大的平安才对嘛，大大的平静才对，为什么大大的惧怕？因为他们彼此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连风跟浪都听从了他。哦，原来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大能的神。他们过去呢，可能把耶稣称为一个拉比而已，把他当成一个好好先生而已，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耶稣不仅会赶鬼，会医治，连风浪环境都听从了他。他们真是认出他真是弥赛亚，他们更加的害怕，他们更加的敬畏耶稣基督了。本来只是怕风浪，现在更害怕耶稣了，让他们从一个敬畏的心油然而出，感谢耶稣。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听到马可福音第四章认识神的国，我们耶稣基督曾经在传讲神国的真理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你们记得吗？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的国是谁可以进入呢？他清楚地指出，努力人才能够进入。如果我们够努力，我们一定可以进到神的国。我们够努力，我们看到30倍、60倍、100倍会这样报答在我们当中。愿神祝福当中所有听到人，让我们离开了三心二意，让我们开始从今天开始下定决心，我们要进到神的国，要努力。我们进到神的国，要结出果子来，要有好土在当中。要记得要离开这些路边的心、石头的心、荆棘的心，成为好土，才会结出30、60、100倍的果效。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再次透过你的道来坚固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都要进到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大大的得福，神的国大大的得胜。我们要在你面前祝福大家，让每个人都能够努力进到神的国。我们不要只是受洗，我们要结出30、60、100倍的果效，也让每个人都能够陶足喜悦。让今天开始，我们都是一群努力进到神国的基督徒。将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